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女友的纯粹不理性批判，我是鲨鱼。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 EQ 的话题。那 EQ 这个词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吧？因为毕竟坊间就是流传着很多关于 EQ 的那个传闻，那当然就包含了像是高 EQ 的人都高 IQ 的人都 EQ 很差之类的，或者是以后你去工作的时候啊 ，EQ 才是真正的重点，你 IQ 再高都没有用之类的，这种都市传说非常的多。那大家应该都会觉得说，哦，如果你拥有一个好的 EQ 的话呢，你应该会人生过得比较顺遂之类的。但是大家真的知道就是 EQ 是什么吗？就大家可能会知道说 EQ 就是情商啊，然后有些人可能会把它讲成是他就是脾气好不好啊，或是知不知道怎么待人处事，这样子的印象应该算是社会普遍对 EQ 的既定印象吧。但是其实 EQ 真正的意思是是有主要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你如何去觉察到自己的情绪，然后另一个部分是你如何回应这样子的情绪。所以呢其实并不全然是关于就是你怎么样，就是你的脾气好不好，或者是你的只攸关你的待人处事，因为你自己如何去觉察你的情绪也是EQ 非常重要的，就是 EQ 好不好非常重要的一个第一步。对，那其实我们人类呢每天都大概会经历超过400种的情绪，虽然说可能我们都不太会主动的去意识到这件事情，不太会知道说也不太会整理说我今天发生的就是开心的情绪、生气的情绪等等。其实我们对于情绪的想法是还蛮概括的，就我们不会去多余的思考说我们的情绪就是有细分成哪一些种类，或者是说什么情况下会触发自己哪样的情绪。其实我们对于自己的情绪是完全的不了解，就是可能大家只会去过划分什么喜怒哀乐之类的这种很模糊很大致的分类。对，但是我们其实不太会真的去研究自己的情绪。但其实这对于就是我们的 EQ 好不好而言，其实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对，所以这个觉察 EQ 的事情，就是这个EQ 就是让我们的 EQ 提升最重要的一步。对，那在讲这些东西之前呢，想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是我在听一个演讲的时候那位讲者他分享的一个故事。对，那这个故事呢其实是要回到184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很擅长盖铁路的人。对，那他当时就是在盖某个国家铁路，然后他是算是一个监督者吧，然后大家都还蛮喜欢跟他一起工作的。对，就是觉得在他的管理之下大家都可以工作比较有效率，然后也比较愉快之类的。对，所以他可以算是一个很擅长盖铁路的人，然后也跟合作的一起盖铁路的人的人际关系都处理得非常好的一个人。然后他的名字叫做 Phineas Gage。 对， Phineas 就是跟那个飞哥与小佛的飞哥一样的名字的那个 Phineas。 对，反正这一位就是1840年的飞哥，就是他是一个工作上非常非常好的人，就是他除了就是他工作本身就是有工作的能力之外呢，他还有一个就是让别人觉得不可取代的，就是跟他一起工作的时候的那种可以互相信任的一个良好的工作气氛，就是他可以培养出这样的气氛。对，那可是呢，就是不幸的是，就是有一天发生了一个意外。就是他们其实当时在盖铁路的时候，好像都会把一些炸药，然后埋到土里面去，然后再用一根，然后再用沙子把那个炸药覆盖在地里面，然后再用一根有点像是那种长长的拐杖的一根东西，然后去戳那个沙子里的。就是戳那个洞，就戳那个里面没有炸药的地方。然后 反正总之就是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流程，那这个流程其实是为了帮助就是炸药可以炸在更精准的位置。对，这个具体我没有到很理解到底这个原理是怎么样，但是反正他们就是有这个流程在盖铁路的时候会时常会使用。对，然后但是有一天呢，就是发生了一件不妙事，就是在他们进行这个流程的时候啊，附近刚好有很干扰的声音，然后有点吵杂，然后就导致就是主要在弄这个炸药啊，然后盖就是把沙子好好的覆盖进去这个炸药的洞的那位助理，他就是有点分心了，所以呢在他们就是他这个飞哥1840年代的飞哥跟他的助理一起在完成这个任务的时候，他的助理就是忘记把沙子倒进去那个洞里面。对，然后这个 Phineas 他就是也是没有发现说助理根本没到，因为他们两个人都被附近嘈杂声音给干扰到，然后所以就是他没覆盖沙子的情况下，就是 Phineas 就把他那根就是要戳进去的那根拐杖就是用力的往下戳。对，然后一戳之后啊，那个炸药就爆炸了嘛。对，但是因为上面没有覆盖沙子缓冲的关系，所以那根他戳下去的那个拐杖就是直接像火箭一样从地面就是这样喷发出来。然后最可怕的事情就是他那根棍子就是从那个被炸药喷飞往上飞之后呢，竟然直接穿过了就是 Phineas 他的头。对，就是大家可以想象多惨了吧，就是他直接那根棍子就是穿过他的头骨，然后其实具体的话呢是从他的左眼下面就是直接穿过他的头盖骨，这样子就是整根那个拐杖就是直接穿过他的头。对，所以就是他的头后来就是有被那个哈佛的医学中心，他的头骨了，就是他毕竟他后来变成死掉变成骷髅头嘛，就是他的头骨后来是被那个哈佛医学中心收藏，就是因为他这个案例就是一根棍子然后穿过他的就是整个头骨，对的，就算是一个特别医学案例。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个故事之所以能继续下去，就是因为Phineas 这位大哥呢他成功的活下来了。然后他活下来之后呢就是可能他那天呢、啊、其实他被那个戳穿，他的头被戳穿之后、哦、就他虽然说非常的疼痛，但是他竟然还就是好好的就是前腿下班，然后再跑去医院，然后好好的跟医生说他头发生了什么样的状况，为什么有一根棍子就是戳穿了他的头，然后之后医生就是赶快帮他治疗。但是就是很荒谬的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都是还是意识清醒的，然后也去跟医生解释，然后他感觉一切非常的正常，然后医生后来就是也帮他当然是处理了他的头的状况，然后他在6个月后就是他的身体就他的生理方面是恢复了正常运作。对，所以就是他就没有目前就是没有大碍了，就是整个头都复愈的都恢复的差不多，然后所以6个月后他身体康复之后，他就马上就是又要回到那个盖铁路的事业里面去恢复他的工作。对，因为他还是跟就是他其实没什么，在经过这个重大意外之后，他其实没有真的有大家想象中那种就是变成笨蛋啊之类的一些状况，其实并没有发生，就是他的智商还是跟原本一样的高，然后就是他的个性其实也没什么变等等的，所以他还是一样的喜欢盖铁路，所以就很快的一康复就跑去工作。但是一跑去工作之后，大家就发现他好像哪里不太一样了，虽然说他的个性好像还是一样，但是就觉得大家不再像以前一样喜欢跟他一起工作，然后大家对他的信任感也降低。对，所以他就是他以前那些独特的让工作环境良好的一些个人魅力就是完全就是消失了。那但是他的头其实他大部分的脑的那个状况其实都是完全正常的，唯独呢他就是少了一个东西，他的那个左因为他的那根棍子啊是从那个左眼下方穿过去，然后所以他有一块脑的某一块部分呢其实是跟那个棍子一起穿过他的头盖骨，然后喷飞到后面的 草丛里面，然后一去不复返。所以就是等于说他其实真的很惨，就是他虽然康复，但是他那个就是少了一个东西，他少了脑袋里面一个重要的部位，就是跟着棍子一起喷到遥远的地方，所以就是他就是少了这个东西。然后少了这个部分呢，就是严重的影响了他，严重的影响他就是整个跟别人应对的互动的那些良好，以前过去良好的东西全部都不见了。那他实际上不见的呢，其实就是这个眶额皮质的部分。虽然我不是就是真的对这方面非常的了解，但是我就想说，我就以我所知的部分大概跟大家解释一下他的脑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对，那他其实还是跟一般人一样都会产，就是他虽然失去了这个眶额皮质，他还是可以跟一般人一样产生出情绪，所以才会在表面上来看说都会觉得他是一个还蛮正常的人。因为如果说他连情绪都没有的话，大家应该很明显就会在第一时间可以发觉到他其实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但在表面上来说，大家还是觉得他还是原本的他，只是呢他就是在处理情绪的时候发生的问题。那其实就是因为他的情绪方面，就是在产生他的大脑在产生情绪的方面其实并没有发生问题，只是说他少掉这个眶额皮质是人类脑中就是负责反应情绪的处理情绪的一个部分。对，就是情绪会在脑内当中的某一个部分产生，但是当情绪产生之后呢，会由这个眶额皮质的部分其实是会帮助我们去处理这些情绪。所以可能就是假如说今天有一个生气的情绪好了，就是这个生气情绪产生出来之后呢，眶额皮质可能就会帮我们，可能就会帮我们就是在去应对这个生气的情绪，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自己的生气，我们生气的时候应该要怎么做呢之类的。就是这个部分其实是眶额皮质很重要的工作，所以如果你没有这个部分的话，你的情绪产生出来之后它就是产生出来而已。对，就是你没有办法去处理，没有办法去应对，你的情绪就是会直接的这样子裸露的释放出来。对，那这样的话可能其实就是会造成就是你身边的人就是都会很崩溃，因为你有点像是你就是毫不保留的把自己所有的好的坏的情绪都放出来。对，然后没有经过自己任何的处理和内化。那我们今天的重点，这个 EQ 的部分，其实 EQ 的部分就是必须要结合我们的脑，就是放出这个情绪，然后还要再加上我们怎么样去回应这个情绪，这才是一个就是完整的 EQ 所需要的一个重要的流程。因为我们毕竟就是一个充满感情的生物嘛，我们就是会每分每秒遇到一些事情，我们就是会产生不一样的情绪。那这个情绪一产生出来之后呢，就要由这个另外这个部分来去处理我们的情绪，来去消化我们的情绪，然后我们可能会做出一些反应或是动作等等的。那这个流程大家怎么样处理的，就我们情绪怎么样产生出来，然后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个情绪，然后产生怎么样的动作，其实就是我们一般所认为的 EQ， 就是在这个 EQ 好不好，其实就是在这个流程当中所造成的。所以我们怎么样，所以大家当然都有很多不同的情绪嘛，我们每个人会释放出来的情绪其实都差异很大，然后这个部分其实我们没有办法控制，因为我们其实不太能够去控制说我们要自己想要产生怎么样的情绪。这个部分其实可能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就已经很快的就是已经定型了。对，但是在 EQ 我们真的能够改变的部分其实是在于这个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个情绪，怎么样处理这个情绪的部分，其实是在我们一生就是一直活到很老之后，不再成长之后，都还是能够去改变的部分。因为这个部分的其实就是真的最严重的影响到最后的我们在生活上最后的结果。因为这个情绪出来之后，一切都还没有成为定案嘛，但是当我们怎么样处理这个情绪，有的人就是他一生气可能就砸东西什么的，这就是他的那个脑的那个部分决定要这样子处理这个情绪。但是也许我们还有其他处理这个情绪的方式是能够让我们的 生活，我们的就是日常生活更顺遂的。那这个就是 EQ 好不好，它真正的这个差距所在。那讲到这里，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哦，那不就是很简单的事情吗？而且就是这个事情18几年的时候，人家就已经知道了，就是可能一次世界大战、二次世界大战根本都还没发生之前，人类就已经知道了这件事，就已经有这位就是很可怜的人，他的脑被这个被一根棍子戳穿，然后他的案例就是证明了这一点，然后让就是生物学家、科学家都了解了这个 EQ， 所谓的 EQ 它运作的一个方式。那就是这不是就是已经解了吗？这问题不就已经解吗？就是大家都已经深刻了解到说，就是 EQ 它对人的重要性啊，它会怎么样改变一个人，或者说我们如果 EQ 好的话，就是可以实际上是可以对我们生活造成很好的一个效果的。对，那为什么就是18几年就已经知道的事情，然后我们到现在呢，大家还是都在当一些 EQ 很差人？对，其实老实说的话，现在普遍就是在生活当中，就是 EQ 真的好的人其实非常的少。对，那为什么就是这么久前就已经知道的事情，然后到现在大家还是都是在当一些 EQ 很差人？对，其实这就是因为就是这个事，就是这个我们的在人类的发展史上，其实一直以来都非常的忽视情绪这个部分。对，就是重视 EQ 的事情也是比较晚才开始的吧。对，就是大家大部分都是一直在追求，就可能在工业革命啊什么，大家都一直不停在追求科技的进步等等，其实这些主要的话还是都是靠聪明才智啊，然后研究啊，这些比较偏纯理性的部分。所以其实就是科学时代来临，就是也让大家更加的去忽视情绪的重要性，因为大家就是觉得就是很正常理所当然的觉得说，哦，理性就是能够帮助我们就是研究出这么多厉害的科技等等的，然后让人类不断的进步，就是大家都非常推崇理性这件事情。对，但是所以大家都忽略了说，其实自己本身是一个每天都产生很多情绪的一个感性的动物。然后其实大家也没有发现说，其实这个感性的部分呢、啊，就是我们 EQ 的部分是深深的影响到就是我们人生的发展，或者说我们到底能不能够去，假如说我们真的想要研究科技什么的，我们其实还是要有一个稳定的情绪，然后一个良好的脑内的状态才有办法去做这些事情。但是大家其实都一直以来都蛮忽略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就是到现在，就是明明大家都已经知道这件事很久，可是就是现在普遍的人还是都是处在一个 EQ 极差的状况。对，就是因为大家不重视嘛，然后学校也不会教，学校只会教你算数学，不会教你怎么样觉察自己的情绪，然后或者说教你就是生气的时候应该要怎么样自理，难过的时候应该要怎么样自理。那其实这也就是大幅变很严重的影响，就是比如说暴力的事件啊，或者是忧郁症的状况。因为当我们没有办法，当我们都不知道怎么不擅长处理自己的情绪的时候，有很多人就是可能会转把这些负面情绪转就是把它转成暴力的行动，或是负面情绪就是无法排除，然后演变成忧郁的症状。就这些其实都是EQ 不好的状况下会造成的结局，然后这也是我们现代社会当中普遍非常严重的问题。就算即使我们过了就是好多年，从18几年到现在已经过了很多很多年，然后我们的科技早就不可能跟过去去比较，就是现在就是非常进步的时代，但是我们的情绪啊，我们的 EQ， 我们情绪管理真的是没有什么在进步。对，就是大家还是有非常多暴力事件，甚至忧郁症的状况甚至是比以前还要更多，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就是由此可以看出，就是我们是多么的不重视 EQ， 多么的不重视自己的情绪，然后导致就是一切都已经如此进步的情况下，我们的情绪管理却还是在原地踏步，甚至忧郁症的状况是总是一年比一年还要更加的严重的。反正呢，其实实话实说的话，就是我们世界其实并不会 教我们真的对我们好的东西。对，因为其实在影响我们的很多东西其实都只是因为在很多大型企业的利益之下，然后造成的一些趋势等等的。所以其实这个世界并不会教我们真的对我们好的东西，就是从一些就是从很久很久以前，可能一九几年的时候的那些就已经有很多不实的广告满天飞等等，其实就是跟现在一样，假资讯的时代其实早就已经来临了。只是以前的话，可能就是大家都就是资讯量没有那么大的时候，大家可能觉得没有那么严重。对，所以其实假资讯的事情文化其实早就已经存在。在以前的话，可能甚至还会有一些那种很白痴的，就是那种可口可乐广告写着什么最好给你的小孩早一点喝可乐啊，多喝可乐的话他们就是在青少年的时候会发展得更顺遂什么之类的，就是什么基本上什么鬼话都讲出来。就是到现在的话，谁会相信就是给你的小孩就是多喝一点可乐就是对他的生长是更好的。然后或者是说什么多吃一点糖可以抑制食欲啊，就是赶快就是吃含糖多的东西，其实就是假资讯早就已经满天飞，就是也不是现在才有的事情。所以就是真的对我们的个人的人生福祉是好的事情，其实是不必然我们有机会去学习到。对，那所以就是大家也就是比如说像我也是就是比如说挣扎的生存到这个年纪之后，然后才就是发现说哦，原来有这样子的事情，然后原来就是 EQ 是这么样的一回事。对，那所以就是这样，所以就想说就是这种事情就是虽然说已经晚了，但是永远都不嫌晚。所以还是想要跟大家，还是就是想说既然我发现这件事，想说就是要分享给大家这样。那 EQ 的话呢，其实是完全跟 IQ 是不同的两回事。很多迷思就是会觉得说什么IQ 高的人 EQ 就低什么的，但其实是完全没有这回事，就是 IQ 跟 EQ 就是两个完全独立的东西，然后也不会互相影响。所以 IQ 高人也有可能 EQ 低，没错。然后但是 IQ 高人也有可能同时 EQ 也高，然后各种组合都是有可能的。对，因为他们真的就是完全没有关系。对，然后像IQ 的话其实就是很多是基因决定嘛，然后你可能在成长过程中你的智商多高就是已经定了，不可能再改变，就是你之后就是不可能再有什么 IQ 人生巅峰，就是不太可能，因为就是 IQ 的事情就是这样就已经是这样了。对，但是 EQ 却完全有不一样的状况。EQ 它不同的点是在于说 EQ 它其实是主要是刚刚有讲过嘛，就是在我们处理情绪，我们面对情绪的那个部分。那面对情绪的这个部分，它其实是会像树枝状这样子的去在这脑内其实是树枝状这样子的发展。所以呢，当我们就是情绪出来的时候，如果我们越常常去练习就是怎么样去用这个区块去面对我们情绪，我们常常去练习的话，其实它就是会长出更丰盛的树枝这样子的感觉。对，然后所以就会产生更多的，就有点像是有更多的管线的感觉。对，在你的脑里面，然后所以其实你越去练习越去发展它这个数字就是会长得越来越茂盛，然后你也会越来越擅长去处理你的情绪，然后就是进而做出就是因应这些情绪的一些动作或是调试等等的状况。所以 EQ 其实是完全是在你的整个活着的过程中都是能够去练习去精进它的，就是跟其他的跟个性啊跟 IQ 都完全的不一样。像个性的部分也是跟 IQ 一样，就是会就是到一个时期它其实就是已经定型了，就是我们在成长过程中其实差不多就已经是这样，所以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在长大以后的时候再去改变我们要怎么样就是产生情绪，就是可能我们已经被定型，就是发生一件事的时候我们就是会产生某种情绪。但是我们可以改变就是这个 EQ 的部分，就是我们可以去用不同方式去面对我们产生出来这些情绪。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就已经可以对我们的生活去产生很大的改变。 对，那实际的上的话，就当然有很多学校、很多研究机构啊，他们去做过很多 EQ 跟你的生活上的福祉的一些对应的关系，去看看他们到底是不是真的有相关。那就拿大家最关心的工作这件事情来说好了，在工作的方面的话，其实只要你的在工作表现上，就是工作的表现上非常有效率、非常良好的那一群人里面，其实他们这群人里面，他们 EQ 好的比例是有 90%。对，所以这听起来非常荒谬，就是说那些工作表现非常好的人里面有 90% 都是 EQ 好的人。其实这听起来大家会觉得非常的夸张吧，因为你想想都会觉得说怎么可能，明明就有很多就是可能他工作表现很好只是因为他很聪明等等的，但是他其实根本就是一个 EQ 很差的人，其实大家都会有这样子的印象。对，但其实这个是没有很其实是没有很正确的一个想法，原因是因为他定义这个工作上表现良好很有效率，其实是在于说他并不是以说你当到 CEO 就算是工作表现良好，其实是你工作表现越良好越有效率的时期，其实跟你的职位是在哪里，其实并没有到那么的完全的相对应。对，因为其实根据另外一个调查是关于就是说 EQ 跟大家的职位上来比较，因为我觉得可能一般人对于事业的成功都还是会以职业来定位，但是刚刚提到说你的工作表现良好是跟 EQ 是完全正相关，甚至工作表现良好里面的人里面有 90% 都是 EQ 良好的人，大家会觉得难以接受的原因都是因为大家可能会想到一些成功人士啊 CEO 等等，他们其实都是一些 EQ 很差的人。对，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怎么会这样，但其实是在这个职业，就是在这个以 title 来区分的这个调查当中，其实就很明显的可以看到，那在最低阶层，就是说比如说像我们社会新鲜人的话，就是没有当任何管理职，就是被别人管的这个层级的人里面，就是 EQ 的部分大概就是在70几分的一个数字，然后到了就是说 A 第一次当管理职，就是可能一个小组长等等的这样的位置的人里面呢，就是这个 EQ 呢又比这些完全没有管理的人是没有管理职的人是高了几分。这就是一个成长的状况。然后这个EQ 的高峰值呢，其实是卡在了就是中等的管理职。对，所以其实中等管理职的人是那些真的工作表现最好的人，然后 EQ 最好的人，其实都是在这个中等的管理职。但是过了这个中等的管理职之后，一切就是完全的跟我们想象不一样，就是这个过了中等管理职之后，大家就是这个 EQ 是随着你的职位越高，其实是像就是整个是完全下滑的一个状态。对，那尤其是到了 CEO 的时候，他的那个 EQ 其实是所有人里面最低的，是整个工作场域里面最 EQ 最低的一群人，其实就是 CEO， 就是甚至是比那个就是没有担任何管理职、社会新鲜人、菜鸟这些人都还要低上非常非常的多。对，所以其实是蛮好笑，就是但这某种程度上还蛮符合大家可能觉得一些老板啊，就是大老板都就是好像 EQ 不是很好的那种印象，好像又符合了起来。对，那其实是因为其实过了中阶的管理职以后呢，这些的比如说你要当上什么总监啊之类的这些管理职，其实是因为这些管理职的需求它并不是真的完全是找工作表现最良好的人，很多时候其实一部分可能是运气啊，一部分可能是因为他在这个领域的待的时间最久，一部分可能是他在这个领域的知识最多，或是其他的各种因素。过了中阶管理职之后，其实就都不是纯粹的以你工作的表现来去衡量，就是你能不能得到这个更高更高的职位。对，所以其实工作表现最良好的高峰跟 EQ 最良好的高峰都是卡在这个中阶的管理职，然后所以到了 CEO 那些他们的 EQ 其实是 其实蛮糟的，对。但是大家要知道的事情是，如果你今天能够当一个，你今天能够当一个就是又具备刚那些成为 CEO 的条件，然后又同时又是一个 EQ 良好人的话，那你的事业会有多成功？对。所以其实这个是这个社会当中可能就是发展遭到阻碍的一个很大的重点，也许就是在这边，因为工作表现最良好的人都只能当到那个中介管理职而已。对，所以呢，也许就是说我们社会当中如果大家的 EQ 整体都有大幅的提升的话，也许我们的各种事业科技都能够有更好的发展也说不定。那我们可以再来稍微细讲一下，就是关于 EQ， 它其实可以被分为是四个部分，然后主要是两大部分。那这个 EQ 的两大部分，其中第一个大部分当然就是对于自己，在自己的领域而言。那在自己的领域当中又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当然就是关于我们的对于自己情绪的自我觉察，这个是第一个部分。那在一开始的时候有提过嘛，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说我们在针对我们的情绪自我觉察之后产生的这个行动。对，所以就是两个部分，一个是你要先觉察，第二部分你要针对这个情绪去行动。那在人际的部分呢，其实也是一样的模式，在人际的部分之后，我们也会去观察其他人的情绪，然后针对其他人的情绪来做出我们的反应。所以其实是有点类似的，只是一个是在你自我当中，你自我觉察自己的情绪，然后去对情绪做反应。第二个是你在人际之间，就是你观察别人的情绪，然后去对别人的情绪做出反应，这样子的。主要是四个部分，然后两大部分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但是为什么又可以直接觉得说，其实也就是两大部分，就是自己跟人际间。对，因为其实就是根据研究呢，其实当我们能够更好的去觉察到自己的情绪或是别人的情绪的时候，其实我们能够觉察情绪的时候呢，就是很自然的，我们就会开始去练习怎么样去处理这些情绪。所以只要我们能够更深刻的去意识这个情绪之后，我们的脑自然就会动起来，就是会自然的去想说，哎、欸，那要怎么去做之类的。所以其实也有人认为说，其实只要分为两个部分就好了，就是一个是自我的部分，一个是人际的部分。因为基本上如果我们能够自我觉察我们情绪的话，我们就会去改变，会去做一些练习行动。然后我们如果能够觉察别人的情绪的时候，我们也自然就会针对别人，就是要怎么样给别人反应来做出一些改变。对，那关于就是说这个部分，为什么我们可以就是只要觉察到就能够产生相对应的一些行动改变练习之类的这样子的状况呢？其实针对这一点，就是荷兰的就有做过一个研究，然后荷兰这个研究呢其实还蛮酷的。对，就是大家知道有一些盲人他们虽然是看不见，但是他们的眼睛其实是完全正常的运作，然后他们的视神经也完全正常运作，就是说他的眼睛的整个构造其实都跟我们一般看得见的人是完全一样的，然后他的视神经也没有出任何问题。但他们唯一看不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他们的脑内在处理这些资讯的这个部位有问题。所以这个虽然说视觉的这些资讯全部都好好的输到他们的脑袋里，但是他们脑袋里的这个部分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些资讯，所以导致他们没有办法理解自己看到了什么。就是其实他的眼睛确实的看到了世界，但是他的脑没有办法去处理他看到的世界是什么样子，所以这个人就变成他没有办法知道，就是没有办法了解视觉的样子。对，那他们就针对了这一种类型的看不见的人去做一个实验。那这个实验其实非常的酷，因为他就是请这些看不到的人去看一些照片。那这其实听起来非常的智障，就是说他就已经看不到，就是你还叫他看什么照片，是要做什么实验。但是结果没想到呢，其实这个实验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呢他们的视觉神经，他们的眼睛都是完全没有问题，所以当他们去看这些照片的时候，其实他们的脑是真的有产生反应的。那回到我们一般人的状况， 其实当我们一般人如果去如果看到一个人脸他大笑非常开心的照片的时候，我们其实我们的神经是会产生一个镜像的反应，就是我们神经看到我们看到人家在大笑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会就是情不自禁的也有一点点产生一个微笑的情绪，脸上可能会露出一个微笑的情绪。那我们看到别人就是很生气的脸的时候，我们其实也会莫名的就是产生一个有点就是也会有点皱眉的状况。对，就是其实我们的神经是会有一个镜像反应，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别人的情绪其实是会影响到我们自己的情绪。那在这个看不到的这些人的情况中就还蛮特别的，因为他们其实他们的眼睛没有办法真的，他们的脑其实没有办法理解他们看到的画面，他们的脑没有办法去呈现出这个照片的样子。对，但是当这些看不到的人他们在看这些有强烈情绪的照片的时候，他们却产生了相对应的镜像反应，就是说这个人他其实是看不到，但是他却看着这个在笑的人的脸，然后自己也会心一笑了，就这让科学家整个傻眼到爆。就虽然说他们的确提出了这样的假说才会做这个实验，但是他们真的也是太惊讶，觉得说真的会产生这样的反应。对，就是说他根本就看不，就是他可能去问这个人看不见的人说，哎，你为什么会笑了？然后他就说他就问他说你是为什么会笑，你是不是看到了什么所以才会产生这个笑的反应。然后那个人就是那个受测者就觉得说科学家就是这个研究人员是智障吗，就是我就是一个盲人啊，我就是看不到，你还问我是不是看到什么才笑，就其实真的完全不是，因为他真的看不到。所以代表说就是他们有实际去研究之后其实会有这样的反应，是因为这些人他们的刚刚有提到嘛，就是他的眼睛完全正常，然后视觉神经完全正常，所以其实这一些资讯是有传输到他脑内的。那这些资讯传输到他脑内之后，他虽然那个没有办法处理嘛，就是他的主要视觉的这个部分，主要脑内处理视觉部分是有问题的，但是其实因为这些资讯确实有进入他的脑，所以他这些资讯其实有在他的脑里面有产生一些，就是在他脑里面其实有经过一些其他的替代道路，脑内有其他的分支，所以其实这些资讯是有确实的扩散到他的脑里面，只是他没有扩散到他能够解读他看到什么东西的部位，所以其实他的脑还是有接收到外在的这些资讯，然后所以他接收到这个外在资讯，接收到这个笑的情绪啊，接收到这个生气的情绪，其实都还是有进到他脑内，然后也在他脑内产生了影响。对，所以他的确就是也因为这样子而会心一笑了，这部分真的是非常的神奇。那这也就证明了就是说我们的那个脑其实它是可以有这样子的功能的，是可以不需要一定要经过就是视觉的部分，它其实是完全的就是在脑中有其他替代道路可以去扩散这样的情绪。对，就是有点像是说就算我们是一个正常的人好了，假如说我们今天把眼睛蒙起来等等的，然后进到一个环境当中，那这个环境当中可能大家在开 party 等等的，里面充满了一些愉悦的情绪，就算我们蒙着眼睛我们什么也没看到，或是就算我们把耳朵都捂起来等等，他们也没有造出任何声音，其实我们进到一个情绪，就算里面是完全安静，就算我们看不见，我们还是能够感受到那个环境有一些不一样的差别。我们进到一个环境当中有可能觉得说哦很高压，进到一个环境当中有可能觉得大家在狂欢当中。对，其实这些都是因为我们情绪其实是可以这样子的扩散，不需要完全的透过我们视觉才能够去解读。那这个部分就是这个部分在我们五感被比较蒙蔽的状态之下，我们还能够感受到的这个情绪的能力，其实就影响了我们到底是不是能够是一个 EQ 很好的人。对，就是一个 EQ 很好的人的话，他能够很容易的去觉察到不一样的情绪，可能就算他的五感全部都被封了，但是他进到一个环境当中，他还是很容易的能够知道说现在的环境当中主要是散发着怎么样的情绪。那其实当你能够很强烈的感受到这一些不靠五感能够很强烈的感受到这些情绪的时候，其实你就更容易成为一个 EQ 很高的人。 那在这个研究人员他更进一步去扫描这个 MRI， 然后做了更多的研究之后，他们其实就发现说，在这个脑的运作过程当中，其实永远都是情绪优先，就情绪是最直接反射进去我们的脑，然后直接在脑中扩散的一个重要的元素。所以说呢，情绪为什么就是情绪管理，为什么 EQ 这么对我们的人本身这么的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就算你其他东西很就是很强或是怎么样，但是你永远在产生情绪的时候，你永远都是情绪永远都是在处在一个主导的，在脑中处在一个主导的位置。所以说我们如果能够拥有这个很良好的管理情绪的能力的话，其实对我们的人生各方面都是会有非常重大的影响的。那最后的话呢，就来跟大家简单的讲一下，就是有什么可以帮助我们提升自己 EQ 的一些方式，其实都很简单，都是从一些生活的小习惯当中就可以做到的。那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提升自己 EQ 的一个重点呢，其实是我们的对自己的压力管理。就压力管理其实真的超级重要。对，因为如果大家就是有去稍微看过一些就是在人压力对人脑的影响的研究的话，就可以知道说，其实压力在一些微小压力的情况之下，在可控的压力的情况之下，其实压力是会促进我们的记忆力啊，然后增加我们的效率等等的，就是少量的压力对我们的脑的效率其实是好的。对，但是只要过了一个顶点的值之后，脑就会开始就是会因为会开始被压力所破坏，就是可能会就是压这些压力可能会造成我们就是无法自我控制，然后可能会更容易变成忧郁症啊，或是更容易就是有一些心脏疾病各种的都有可能。所以其实压力就是过了一个值极端值之后呢，就会开始对我们产生非常不好的影响。然后在产生非常不好的影响之后呢，我们也会变得无法去管理自己的压力。所以其实这就是一个很恶性循环嘛，就是如果我们的压力超过可以负荷的值之后，我们就会开始变得无法管理自己的压力，然后所以压力就会继续的累积，然后就是无限的循环这样子。对，所以呢，我们其实要怎么样跳脱这个恶性循环，然后适当的去管理我们压力，其实就是非常重要一件事。然后就有一些学校的研究发现说，就是要怎么样去研究说去怎么样去调节我们情绪，如果我们已经进入了这个恶性循环等等的，我们要怎么样跳脱这个不好的循环。那其实就是他们发现一个方法，就是在压力很大的时候，我们必须去思考一些例如像是值得感谢的事情，或是去思考一些美好的事情等等的，就是我们必须要透过这些去思考这种正面的事情来离开这个压力非常巨大的压力庞大的一个状态。那他们实际做出来的研究就是说，当我们去思考这些值得感谢的事情，这些美好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的脑中的那个压力荷尔蒙的值是直接下降了 23%， 所以其实算是拥有非常显著的不同的。那所以第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要知道怎么样去管理我们的压力。然后刚提到的方法就是说，我们去想一些值得感谢的事情，值得高兴的事情，然后当然还有非常普通的一些事情，像是就是可能一些我们平常的一些良好的习惯，像是运动啊、看书等等的，都是帮助我们跳脱这个恶性压力循环的一个方式。那我们一旦跳脱这个循环之后，我们才能够拿回我们对压力控制的主控权。对，所以第一个步骤，第一个能够提升我们 EQ 的方法，就是我们要能够管理我们的压力。然后第二个部分的话呢，其实就是要有良好的睡眠品质。对，虽然说以现代人来说，要大家跟大家说要睡饱什么之类的，其实都老生常谈的，大家做不到的人就是做不到。对，但是从一些点当中，其实我们还是有一些小部分可以改善的重点。那其中一个很大的帮助提升睡眠品质的重点，就是你不能去做那些帮助自己睡眠的事情。对， 帮助自己睡眠的事情有什么？像是比如说吃安眠药啊，或者是喝几杯酒啊，喝几杯酒就觉得很好睡之类的。这种方法其实很多人都会很多睡不好的人其实都会拿这种方式当成是解决途径，但其实这些吃安眠药或是喝酒来帮助睡眠的方式其实都完全只是在造成就是你睡觉品质的低落，就是它其实完全是反效果。虽然说的确它暂时让你睡着了，对，但是其实它这个睡着是完全没有帮助的。那原因其实是因为我们在一个正常的睡眠当中，在正常的睡眠当中其实是会帮助这些我们脑内的神经其实是会自己去清除那些有害的蛋白质。这有害的蛋白质其实是在我们白天醒着的时候发生事情的时候受到刺激以后可能会产生一些有害的蛋白质，就是可能你有些神经在运作上面其实正常情况下就会产生这些有害的蛋白质。但这些有害的蛋白质会在白天的时候在你的脑内累积，等到晚上的时候如果你是一个正常的有品质的睡眠的话，在这个有品质的睡眠当中这些神经是会自动去清理这些有害的蛋白质，把它们清掉，然后所以隔天的时候你照理来说又会是一个神清气爽的自己。但是呢，如果你今天是透过这些强制的方式去帮助自己睡眠，像是喝酒或者吃安眠药这些方式的话呢，你做了之后，你在睡觉的时候，你的脑神经就不会去做这些事。你用这些方式睡觉，你的脑神经就不会去清除那些有害的蛋白质。所以等到你起床之后，你昨天累积的那些有害蛋白质，它还是卡在你的脑里面。然后你如果长期每天都是靠这种方式睡眠的话，那些有害的蛋白质其实就是永远在那边都走不了，因为它没有机会，你的脑神经没有机会去把它好好的清除。所以这些感觉上是帮助你睡眠的东西，其实你真的完全不能依赖它，因为你依赖它之后，你的脑神经这个清除的这个功能就会完全的丧失，那你其实就根本没有办法去消化你这些不好的东西，然后你这些不好的东西在你的脑中累积之后，你就一定是会越来越负面，越来越无法去控制，会完全失去自我控制。对，就是其实这些有害蛋白质是会降低你对于情绪自我控制也好，或者压力控制也好，就是它都会严重的去抑制，所以你必须要每天的去清除这些有害物质，你才能够正常的去控制自己，然后成为一个 EQ 比较好的人。对，所以第二个重点就是要拥有好的睡眠品质。那其实有好睡眠品质，其实除了这一点之外呢，也就是蓝光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但蓝光这部分大家真的就是真的超级无法的。就是蓝光的部分的话，其实是因为我们就是早上的时候，早上的阳光其实是主要会是以蓝，就是把我们叫醒的那个光，太阳光啊，其实是主要是以蓝光为主要的波长。但是呢，就是所以说我们人体在接收到蓝光的时候，我们其实是会就是会促进我们有精神，然后让我们醒来这样子的状态。然后等到日落的时候，大家可以发现日落的时候，太阳的光线其实会变成比较偏橘光、黄光这样的波长。那人类接受到橘光、黄光的时候，就会让自己知道说，哦，其实是有一种要睡觉的感觉。对，所以蓝光是会让我们有精神，橘黄光是会让我们想睡觉。但是好死不死，就是我们的手机啊、电脑，他们发出来的都是蓝光嘛，然后这些蓝光的话就是会让我们觉得有精神，所以如果你睡前的时候一直滑手机等等的，它就是会造成你没有办法，它就是会造成你很想就是很有精神，然后没办法好好睡觉这个原因。对，那第三个部分，第三个重点的话呢，就是我们必须要有效的管制我们咖啡因的摄取。对，就是大家平常很多人就是如果你没精神的话，很常都会想要喝茶嘛。对，但是其实咖啡因会在我们体内残留的时间是有6个小时，所以假如说你今天过中午喝就是含有咖啡因东西的话，你就是你其实如果你就是在6个小时都会有这样子影响。假如说你太晚喝的话，那可能其实你睡觉时间已经到，但是你其实一样就是你进入睡眠状况，你的身体其实是没有办法好好的休息，然后你的脑神经没有办法去清除，就是因为你这个咖啡因它还在作用，然后让你没有办法 让你没有办法有良好的睡眠品质。所以他就是认为，就研究人就认为说，咖啡因的管理其实是现代人非常需要的一个提升 EQ 的方法。就是我们如果能够就是尽量在中午以前去摄取咖啡因的话，才是对我们的这个日常的 cycle 是比较健康的。对，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管理好我们这个咖啡因的话呢，也是能够提升我们 EQ 的一个方法。对，那今天的话呢，就差不多分享关于 EQ 的事情，差不多就分享到这边，进入结束了。那希望大家就是听了这集之后觉得有帮助，然后也非常欢迎大家把这节节目分享给那些就是你觉得 EQ 需要提升或者说想要自我成长的朋友。那其实我觉得在自我成长方面当中，在的领域当中，如果我们有好的 EQ 的话，其实在各种方面，不管是自我的心灵上面成长，或是工作上面成长，学习效率的成长，其实都非常的有帮助的。所以如果希望大家就是愿意把这一节节目分享给就是其他需要这些的朋友，然后也希望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在 Apple Podcast 帮我留星星，写下你的评论。那也非常欢迎，如果你对这集的内容有任何想法的话，都非常欢迎在任何留言区的地方留言给我，我都会在就是回复。然后大家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去收听我的另外两个 podcast， 其中一个 podcast 是会在每周二四六跟大家分享新闻新资讯的一个节目，叫做鲨鱼，只需要10分钟的时间就可以补充到一些国际新闻等等的，非常就是迅速。然后另外一个话是我的新节目听说动物，喜欢动物的朋友一定要追踪起来，因为会跟大家分享很多动物的小知识。那也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订阅我 YouTube 频道或是追踪我 IG， 那以上连结都会放在资讯栏的地方，大家可以直接去点选。那我们女友的纯粹不理性批判就下周再跟大家见面咯，拜拜。